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今天是礼拜一，星期一是我们早期课第一册的时间。我们的进度是在第36节快要结束的地方。那从第36节之后 ,37、38、39,赛斯都在讨论内在感官的部分。好，其实内在感官的讨论呢，讨论到第二内在感官之后停了很多节了齁。那我相信很多朋友也很好奇，想了解赛斯在谈九种内在感官到底谈些什么，那主要的内容是什么，那怎么去了解内在感官跟外在感官到底差别在哪里。好，那从36节的后面这个部分，赛斯希望我们去了解第三内在感官，也就是从过去现在未来当中突出来。好，那刚好昨天我们在上位置的实相，那也上到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意识单位呢，它的运转的速度比光速还要快。那么意识单位呢，因为它比光的速度还要快，那根据爱因斯坦的理论的话，意识单位它是可以移进移出，它完全不受时间的限制，所以它可以回到过去，那也可以跑到未来。那因为现在过去未来都早就已经存在了，换言之呢，就是如果以意识单位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没有说一件事情是怎么进行的。那如果没有一件事情是怎么进行的话，比方说这个想法到后来的结果，或一个人的出生到最后的死亡这样的一个阶段的话，它其实不见得是开始比结束更早发生，而是开始跟结束是一起发生的。换言之呢，我们的死亡跟我们的出生，它其实对意识单位来讲的话是同时发生的。那这样我们比较难了解，所以我们对整个赛斯思想，我们要去理解它的话，可能有一个关键，而且是可能是最重要的关键。因为这个最重要的关键我们不了解，所以因此我们常常会卡在去了解赛斯的多次元的实相，或者是电信实相跟物质实相之间的差别在哪里。好，那也因此我们对外在感官跟内在感官的区分到底在哪里，甚至于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早就看过九种内在感官，那从九种内在感官当中呢，我们也试图用我们个人的，我们在使用我们的肉体感官的概念去了解什么是九种内在感官。很多人看的内在感官的内容什么第一内在振动性触觉，第二心理时间，第三感知过去现在未来，第四观念的感官，第五认识见多识广的本质，第六对基本实相的天生知识，第七组织囊的膨胀跟收缩，第八摆脱伪装，第九能量人格扩散。好，那这些内容详细的部分呢也都有资料可以参考。可是看完了这些九种内在感官，很多人有个疑问，那到底他在说什么。好，比如说第三跟第四个内在感官其实蛮相近的你说第三个内在感官叫感知现在过去未来，那感知现在过去未来跟观念的感官之间的差别在哪里？各位去试想一下，如果说我们知道过去现在未来了，换言之呢，一个概念一出现呢，它其实并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它直接就会变成这个观念的体验嘛。好，那所以这两个内在感官其实蛮相近的。好，那如果我们用一个比较富有想象力的方式去想外在感官跟内在感官它到底差在哪里， 我个人的特质，我是比较调皮啦，好，不是说我比别人有智慧或想要去挑战什么哈。那我当然也非常感谢上次我在提六祖慧能的诗的时候呢，啊，我也很调皮，但是其实那个是因为我在我干妈家，那我们在对谈哈，那对谈的时候当然难免会调皮一下嘛，真的不是说想要把别人比下去觉得自己很行了，我想完全是没有这个概念。那我在上一节课我也解释过了哈，其实呢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呢，从唐朝到现在上千年的哈，人类的知识一直都累积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嘛，所以它根本基础上是不同。那我的意思是哈，如果用调皮一点的，好，我感谢网络上的朋友了解我这一点啊，我特别在这边致谢一下哈，这个朋友也特别在FB 上面喜欢我的那一份调皮哈，喜欢我那一份爱开玩笑的特质，那我是真的非常感谢你没有把这个当作是跟别人在比较，那其实就表示你的心胸跟思想的自由，想象力的开放，一定是我辈中人，那非常谢谢哈。那我现在在谈内在感官跟外在感官的这个部分，我也试图用同样的方式来提一个我半开玩笑的观念，但是呢我是蛮认真的半开玩笑齁，这个要怎么解释呢，就是用想象去想啦齁，假如你要去了解你的外在感官跟内在感官之间的差别，这个差别到底在哪里，是不是用一个字就可以把九种内在感官完全解释清楚呢？如果用一句话就把内在感官跟外在感官直接就把它点破的话，对我个人来讲的话，我认为就是波跟粒子。好，它之间的差别就是以波的形式跟你粒子的形式去感知外面的发生的事情。外在的肉体感官基本上它是粒子的感官，是以粒子想去体验 perception， 就是它的感受方式的。那么内在感官的话，它是以波的方式，波的形式或者是电信的方式来感受产生出来的观念，或者是感受发生的事情。那发生的事情当然是观念产生了以后才会发生事情嘛，好，所以九种内在感官呢，会不会就是波的感官？各位，你去看一下，从第一个内在感官，内在振动性触觉，好 ，vibration touch，vibration touch 就是一个波的形式啊。那心理时间，心理时间既然是心理的话，它就没有肉身啊，它的焦点是移到内在啊。那感知现在、过去、未来。这种 perception 它其实是回到我们说的意识单位嘛，因为意识单位它比光还要快，所以它没有在粒子上，它事实上是在波形上面的，意识单位它是属于波形的，好，它是动的是比光速都还要快，所以它根本对一个原子来讲的话，它拥有100万个类似这样的意识单位。那么如果回到一个意识状态的话，意识单位的状态的话，你自然是有感知现在、过去、未来的能力啊，因为你是回到波形啊。好，那观念的感官，那么观念不是立刻就变成实际的经验吗？所以它就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啊。那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的话，它其实就处在一个波的状态嘛。你处在一个波的状态，就好像你在考你家里的电脑的资料一样，你可能在一秒钟可以把所有你写过的东西呢就全部考出来了，所以这是一个观念的感官。那至于说认识见多识广的本质，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你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东西，贴成另外一个东西，然后是一种更强的内在振动性触觉。那我问你嘛，内在振动性触觉就是一个波的感官，那么你变成另外一种形式去感知对方的话，那是更强的内在振动性触觉，当然是波的感官啦、啊。那对基本实相的天生知识，这当然是内在感官，当然是波形的感官啦、啊。 那主自然的膨胀跟收缩是不是也是一种波的状态？我们灵魂出体的时候，或者是当我们死亡的时候，是不是从我们的固体的部分呢，就变成事实上你是可以摆脱你自己的那个主自然，你可以膨胀，可以收缩。好，这个然呢，其实在内在感官当中，它解释成astral body， 好，也就是灵体的意思。那处于灵体的意思就是处于波的状态啊。那第八种内在感官，摆脱伪装。那摆脱伪装的话，就是摆脱什么？摆脱物质现象，摆脱时空嘛。这个很像我们刚提到的，不管是第二种内在感官的心理时间，或第三种内在感官的感知现在、过去、未来，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为什么你能够摆脱物质现象呢？是因为你处于意识单位的状态嘛，你处于比物质的粒子更快速的波的状态，所以你才能够摆脱伪装。最后一种内在感官，也就是第九个，第九个他说能量人格的扩散。好，既然是能量人格的话，它就不是粒子嘛，它就是能量嘛。好，像赛斯说它是energy personality essence， 它讲的就是它自己就是一个波形嘛，它自己就是一个 energy， 它自己就是一个essence， 是一个集合体，是一个能量的人格。那如果是能量人格的话，你只能用波形的方式来解释。那所以呢，各位你去思考一下，假如你把九种内在感官想成是一个波的感官，然后肉体感官是一个粒子的感官，其实赛斯在谈第三内在感官的时候，他也在提到，我们在感受事情是事件观念落到了我们自己这个物质的盒子里面，或者是我们身体的这个盒子里面落进去的，我们才感觉得到。我们没有办法跳开这个粒子去感受事情本来的原委是什么。好，意思是，是不是一个个人可以回到流体状态？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自己回到我们是一个意识状态，是一个波形状态？如果说你练习让自己回到意识状态，回到波形状态的时候，那么你一定可以使用你的内在感官。很多人呢，甚至有些通灵人，其实那些通灵的经验常常是在他个人呢极度的失落之后，受到很大的打击之后，突然间他的灵性被启发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不把自己当固体固定的粒子、固定的身体来思考了。通常通灵者，你会发现他是有一种能力，就是他是处在一个流体状态，他是处在波的状态。那各位，我们在做想象力的时候，像刚才我提到说，我的特质可能跟很多人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我比较习惯用我自己的想象力。当我用我的想象力的时候，我让我自己是处于一种比较自由的状态。好，那根据赛斯的说法呢，想象力本身是处在一个实相的通道里头。那处在实相的通道的意思是什么？是从固体变成波形的一个通道。好，我们死亡之后也是从固体回到一个波形的状态，所以我们通过一个隧道。好，那种不一样的变化，也就是你怎么样让你的把事情全部都解释成固体，全部都看成固体，而变成你突然间可以用一个波形的方式来看这个世界，或看所有发生的事情，或看自己的意识形式。那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的想象力嘛。那各位，我们在睡眠的时候，我们的意识呢离开了固体的身体，所以我们回到灵体。那灵体刚刚提到过嘛，它就是一种内在感官嘛，它基本上就是一种回到一个波形的状态，也就是第七个内在感官，主自然的膨胀跟收缩。所以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灵体呢拉一条银线，拉到无限远的地方。那以粒子的角度去思考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比如说母亲跟孩子的几代， 多长就是多长，你没有办法说我今天我的母亲的脐带呢是从台湾到美国那么长。好，有的时候一些台湾的朋友在跟我开玩笑说他要送东西给我吃啊，我说好啊，我要手要长到齁能够把我的手伸到了太平洋的另外一端，到台湾去拿我的荔枝来吃。那实际上物体来讲的话是做不到的，但是如果处在坡的形式是做得到的，因为我一瞬间好我的手就可以伸到台湾去拿这个荔枝来吃。那如果你去看真的资料的话，真常常在讲他的书里面，尤其像灵魂永生，他提到说他把他的能量呢直接从纽约要像直线一样射到洛杉矶，而且射到需要帮忙的那个人的身上，甚至于直接就可以对方来帮忙。那么这样的能力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坡的能力嘛。当你处在一个坡的状态的时候，你可以发展一种状态，就是像我们在睡眠的时候，我们的意识形式是变成坡，好，变成灵体，然后在更深入的时候呢，这个坡形呢是更加的频率更低一点，所以变成心智体，好，变成投射体。那赛斯有提到，他说我们很不习惯没有身体的自己，好，我们就算死亡之后，我们也会在死亡地带去伪造一个身体，好，叫做伪体，我们伪造一个你以为的物质身体。所以你在这个死亡地带呢，其实那个身体是粒子是相对的模糊了，好，那当我们有心念的时候，像耶克海边真跟罗呢，他们不是创造一个另外一个可能性的自己吗？在舞池那边嘛，哈，那这种创造的身体呢，有可能密度很高，所以眼睛可以看得到，甚至可以摸得到。但是，假如我们是在死亡地带的话，我们创造的微体的话，哈，基本上它是比较稀的，所以我们看到的叫做什么阿飘嘛。我常常喜欢唱那个绿岛小夜曲哈，绿岛小夜曲里头不是提到说在夜夜里飘啊飘，好，就是啊飘嘛，好，然后椰子树的苍蝇啊，我没有办法跟对方讲，但是我派了一个椰子树的上面的一只苍蝇啊，去跟那个带着长华的默默无语的姑娘，好去跟她沟通。这是开玩笑的啦，好，那我的意思是我们说阿飘的意思是他创造他的粒子还不够实在，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像漂浮的状态。那其实这就是处在类似像波形或者是意识状态嘛。所以看到鬼的话，如果在美国的话，他们画鬼大部分都是画成那种随风飘的白色衣服。我记得在网络上应该看过哈，早期课的第一次他们画赛斯的画像，他画出来的哈就是那种没有身体的像鬼一样的形象嘛，哈如果有兴趣我也可以贴在网络上给大家看。哈，我们习惯用粒子用实体的身体来考虑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的观念也会认为说只有真正实在的粒子才是活体，才是存在体。比如说我记得在道瑞资料他也提到，他说呢其实地球是从木星那边呢去抠龙去制造出来的。问题是我们看这个宇宙间的星球几乎没有一个星球是有生物的，为什么我们会看所有的星球都没有生物呢？因为我们是用粒子的方式来看所有星球存在的生命体，所以我们觉得它这些星球当中没有一个星球是有生命体的。那按照道瑞的203节204节的资料，他有提到其实每一个星球都有生命体，好，每一个星球都有生命体，而且呢只是在频道相近的时候，它会把这个星球移到某个相近的轨道上让它去运行。好，那 以这个角度来想，我觉得可能性是蛮高的，什么卯宿星啊，什么星啊，各位，既然这个世界上没有偶然的，既然这世界上是由一切万有所创造的，既然没有白费功夫的创造品，怎么可能创造一个宇宙的星球，好，宇宙的星系、银河系，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银河系，为什么这些星球当中没有生命体呢？怎么可能没有生命体呢？只是这种生命体不是我们可以用粒子的方式去了解、去考虑的吧？好，那比较用想象力的方式来讨论波根粒子的话，各位，你们一定看过法国卢贝松拍的电影《Lucy》。好，那《Lucy》这部电影呢，我其实提过蛮多次的。哈，因为我是在台湾偶然跟朋友去看《Lucy》这部电影了。那很早很早以前，那我看了以后呢，我的感受是什么呢？我的感受是，这个 Lucy 呢，当他的观念注射那个药品之后呢，他慢慢怎么样呢？慢慢变成可以去崛起波形的知识，好，所以他的能力越来越强，好，然后越来越不受粒子的控制。最后一幕是什么呢？最后一幕是那个坏人啊，好，用枪 打他，那 suppose 他会被打死嘛，可是枪打到他，他却化为无形，连身体都不见了，好，然后呢所有的地方都说出一句话，就是他是在 everywhere， 他是什么地方都是他的。那换言之，什么地方都是他，有没有像我们昨天上课的那个意识单位呢？他就被化成一个意识单位的形式，他不再需要有肉体了。好，而且不因为肉体的生生灭灭来影响到他的意识的操作。那各位，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啊，我们觉得我们的肉体是肉体，可是我们的肉体其实是个流体啊。道瑞制药当中提到，道瑞要进 Elna 的身体，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困难，他觉得 Elna 的身体呢有点像流动体，有点像进去 Elna 的身体就有点像在那种水里面那种感觉。他们不把 Elna 的身体当作是固体，他们把它当作是流体。那可是我们却认为我们是固体，我们看石头是固体，我们看窗户是固体，可是像赛斯进来，或者是鬼魂进来，或者是任何灵体进来的话，他根本不需要敲门啊，因为他是流体啊。所以因为是流体的关系，我们说我们看成是固体，我们以为它是固体，我们以为石头是很坚硬的，我们觉得门是很坚硬的，大门还用铁窗做，当然是很坚硬啊。可是为什么他们进来不需要呢？是因为他们是流体啊，我们的世界是流体，他们也是流体，他们是波形，那这个世界是波形。各位，我想我们大概只要是念过书的，我们都有一个知识，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由100多种周期元素所构成的，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身体是原子电子所绕行的。虽然我们看不到那个原子电子，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身体是非常固定的，可是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它都在快速的移动，快速的由意识单位变成原子电子，然后由原子电子电子呢，在可能性场不断的在流动的状态，那在这种流动状态的时候才构成我们的身体，可是我们却把它解释或者是感觉到它是一个固体。难怪当我们用我们的肉体感官去看其他的星球，我们看不到任何东西，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流动状态或他们的波形状态跟我们用固体的肉体感官去看，当然看不出东西啊，我们看不出东西的。就像你看不出一个人在睡觉，他在睡梦当中他到哪里去，或者是你在睡觉的时候你是处在一种波形状态。那当 Lucy 处在一个波形状态的时候，他是 everywhere 还有 Lucy 到后来不是在还没有变成波形状态之前，他不是可以用他的手指一拨就在这个恐龙时代，另外一拨那可能到了更未来的比如说2500年啊之后的世界，他可以用手指头一拨就可以拨到任何年代。换言之呢，他是处在波形的意识状态。 他从过去、现在、未来当中跳开来了。好，他处在一个观念的感官之下。假如说你用九种内在感官去看 Lucy 的后期的话，你会发现他根本不受时空的限制，他不受时空限制，所以他可以把粒子化为波形。好，那如果一个人可以把粒子化为波形的话，他当然会发现他并不处在真正的现在的时空嘛。我今天会特别放了204节的一个道瑞的练习，他是告诉你呢，假如你把自己观想，好，比如说你观想在一个瀑布下面，然后呢你观想一个盒子，然后把这个盒子放在实体的，我刚刚讲的瀑布是实体的，好，观想盒子是观想出来的，把这个盒子呢放在瀑布的上沿，沿着那个水流下来，你会发现那个盒子一下就不见了，好，那练习几次之后啊，你会发现呢，你会处在一个波形的一个意识状态。好，那这个练习呢，根据道瑞的说法是对我们非常非常有利的，所以我会把这个203跟204节贴在今天的课程的后头。但整个203跟204节呢，我也会放在网络上，也就是今天的课程的下方，如果你从download直接进去的话，你就可以download到203跟204节，你去详细去看看他们怎么样去描述波跟粒子之间的不同。那我是把波跟粒子啊，我把它用来形容内在感官跟外在感官。各位，为什么我会这样形容？因为去试想看看，当我们打坐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慢慢把我们的意识呢，从原来把所有的事情想成是物体的时候呢，因为打坐你也会慢慢处在一种意识的放松、轻微、离体的状态嘛。当我们打坐，当我们做梦，当我们出体，当我们出神，我们一出神，我们就变成出神入化了，哈，出神才能入化啊。出神入化的意思是什么？是你从粒子变成波形啊。为什么我们说不要被一个观念限制住？比如说不要有一个座右铭啊，或者是人家讲的某些观念啊，或自己想的某些信念啊，会变成固定住。因为当你固定住的时候，你就处在一个粒子状态，你就失去了自由。为什么自由是这么重要的？自由不是说我今天要乱搞，而是把自己的思维方式是处在一个波形状态。当你的思维处在波形状态的时候，一个人的思维一旦处在波形状态，他一定是处在频谱状态，一定是处在排列组合状态，一定是处在那种大资料量的状态，一定是处在可能性场的状态。各位，当我们的观念处在可能性场状态的时候，处在一个自由的状态的时候，所以大量的资料就会进来，想象力就会把所有的资讯呢，会往我们的心智上面去流动。当我们心智是流动的时候，各位，你就会发现一种状态，就是你有大量的信息，大量的资料可以选择。好，所以有很多人在打坐的时候，像那些参加什么几天的打坐练习，那这种打坐练习呢，经常你会听到朋友啊，就说、哦、我参加那个打坐练习啊，三天四天都不说话，都不能做任何事情，到一个程度呢，我怎么发现我打坐的时候怎么身体不见的？好，或者是说，我怎么发现我的脚是不见的？啊，腹部一下都不见了。这些长时间的打坐班，或者是内观十天的内观练习，不能说话，然后只能打坐，一直跟自己相处，到一个程度，你会从粒子呢，慢慢很多的接受方式呢，会变成波形的接受方式。那其实，假如说我们就开始从一个流体的练习的话，我们可能不需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去做内观的练习，我们就直接把自己观想成流体就好了。各位，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想法是很固定的，好，你的很多观念你觉得说我就是这样想啊，可是你的观念其实是流体啊，它是不断在变化，而且不断有新的进来，不断有新的移出去，我们是从我们的内在不断流进来了。所以我在之前一直提到一个基本的 ABC 的，我们在学赛斯所必须要了解的 这种ABC 练习，也就是我们的意识形式就等于我们的能量，而能量就等于我们的肉体，肉体就等于行动，这个等式要随时放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呢，波跟粒子它是波粒二重性，那是因为波粒二重性，所以我们如果永远用粒子的形式在考虑我们的人生，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回到意识形式，没有办法回到意识形式，你就没有办法向未知实相682节所提到的内容，是你可以在时间内时间外移动，你可以在空间内空间外移动，就像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做这些移动，而我们自己是并不知道的，我们在做梦的时候一直在做这样的移动方式啊，甚至我们在做回溯练习，我们也是从回溯的过程当中呢，把自己的身体变成流体，好，把自己想象成呢，我们是在爬阶梯，然后我们打开某一扇门，然后我们从这个门进去是另外一个转世，其实就是一种波形的练习啊，是一个流体的练习啊，我们身体不是固定的，只是我们用我们的肉体感官把它想成是固定的。那因此如果说你要了解到什么是肉体感官跟什么是内在感官的话，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的肉体感官呢其实是粒子的感官，而你的内在感官其实就是波的感官。我们的自我为什么那么强悍？为什么我们没办法从自我回到内我？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从有意识的自己回到潜意识的自己？那这个意识心呢，它其实也是横在于波跟粒子之间。我们的自己肉身跟我们的如来，我们的神性，我们的内在自己，其实就是波跟粒子之间的一个变化跟转换哈。所以当然假如说谈到那个类似像前面启动啊，或者是提到我刚讲的那个 Lucy 的电影啊，其实这些因为在电影上拍摄，所以他们可以尽量的用想象力的形式，用观念的形式在传递某些部分了哈。你说像 Jumper 那种电影的话，它只不过是把肉体化成波形嘛，一旦化成波形的话，它当然可以在地球的任何一端用波又回到粒子的形式嘛。好，那这样的概念我觉得可以去练习啦。好，今天有一个朋友呢写了一个 text 问我了，他说呢健康之道一书最后的内容啦，他说看起来是相当感伤跟不舍，即使鲁伯长期接受赛斯的熏陶，最后还是在医院度过人生的最后阶段。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像我们这些患患之辈又怎么能做呢？好，首先我们认为他是比我们强，那我们自己是患患之辈，好，那不要这样想了。我们站在一个意识的角度，大家都是平等的，好，没有说谁比谁强。好，那他的问题是说，这是2年前他在读书会里面提出的疑问。那当时的读书会带领人呢回应我呢，鲁伯的牛脾气以及他并没有完全信服赛斯，这是那个时候的老师回答他了。他问我说呢，昨天的课程查书提到实相赛斯的用意，若是以实相世界角度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假如说以实相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是必须要从粒子转到波的形式嘛。当我们转到波的形式，我们回到观念的感官，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啊，真之所以有这一世的这些遭遇，是不是早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有一个观念，而这个观念只是落在粒子的盒子里面，用时间跟空间的顺序跟过程，然后呢真去体验某个他早就有的观念，所以他投胎当真的时候是不是早就有定见了啦？好，那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定见，所以他才能够努力的去传赛斯资料，而赛斯也借着真的问题把一些健康的观念或者是实现的观念能够讲得清楚嘛。那传完了以后， 观念已经完毕了啊。那以一个第四内在感官观念的感官的角度来讲的话，有这样的观念，然后透过物质的这个盒子，物质的这个固定的固体来体验，那体验完毕你就回家嘛，你就回去的，那这跟好坏跟对错是没有关系的嘛。那如果说我们学了半天，我们也知道多次元的观念，我们也知道波跟粒子的观念，但是还是看不透这个物质是个假象，好，就永远会以粒子的形式来维护生命，来保卫生存。那假如意识是波，就从来无关乎于我们自己的身体，身体的一切，外面物质世界的一切是粒子的状态，粒子状态它是被固定的，那因为被固定的，所以它失去了自由，所以我们以为呢，我们要维护的是那个粒子，但其实如果你用第四个内在感官去想的时候，是什么？是一个观念，透过物质的现象把它物质化，体验成经验，体验成知识，回过头来变成一个波的形式去了解嘛，好，然后透过第五个内在感官，我们了解到这个事情的结果呢，变成所有意识形式都在分享的哈。所以意识根本就不关乎身体啊，那波才是能量啊。那所以既然波是能量状态的话，你可以永远有无限可能性去投胎新的生命啊。那假如说你永远可以投胎新的生命状况的话哈，那么当然这一生的剧情不是好坏的问题，而且呢，事实上，投胎之前，按照503节后面的那几节在讨论的问题，是来之前就已经知道了，来之前就了解这一生的剧情是什么，那也不是只有这一生啊，你还可以投胎无限的生命啊。那如果说带领的人只以三维的思考，那么这样是永远得不到答案的。你再怎么样有好的方法，再怎么样能够使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变成多好哈，再怎么幸运再怎么健康我们的意识还是随时会离身的啊。难道离身就真的不好吗？我们的意识离开身体真的不好吗？好，如果说我们的意识永远不能够离开身体，被固定在身体之间的话，那反而是一种悲剧啊。好，就好像佛教讲的那个十二因缘华哈，我们不断的透过各种不同的意识变成形式，形式变成经验，经验又回入到我们的意识形式里头，重新又变成新的形式，回过头来投胎到人世间。那这个循环当中呢，我们的生跟死只不过是个层面而已啊，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层面啊。如果看不透生死一如好，假如看不透，其实是有内在价值，有内在实相，有内在感官，那么所谓的赛事资料，所谓的多次元的观念，好，所谓的身心灵的学习，不过是个口号而已嘛。身心灵的灵呢，它是整体自己，好，整体自己创造我们的心，而且这个心一半是水波，一半是水粒子，好，然后呢才变成最后的那个阶段是身体，所以身体只占身心灵的一个小部分而已嘛。我们只是透过身体好来体验我们的人生，而时间跟空间根本就不存在嘛。时间空间如果根本不存在，粒子只不过是一时的假象的话，那么哪来的不幸呢？哪来的牛脾气呢？哪来的不幸福呢？这里提到真不幸福赛斯，这种论述方式其实真的是一个误会，你可以从他的早期课，他的私人课各个地方都可以看得出来，针对赛斯的这个信息呢，他是百分之百认同的。好啦，我们就用另一个解释好了啦。在他还没有碰到赛斯之前，他已经在晚灵硬盘的前几天已经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物质宇宙是意念建构的》。那么物质宇宙是意念建构，这样的思维早就在他的 意识田里面是清清楚楚的事情呢、啊？所以怎么可能是他不信服赛斯资料呢？好，我们连这个物质宇宙是意念建构这样的概念呢，我们都还是非常的模糊，我们不知道波跟粒子之间呢，它其实是一体的两面，波是粒子，粒子就是波。好，我们并没有这个概念，而且我们在每一天当中，我们都从我们的身体转成波的形式，变成梦的形式。我们在梦的形式呢，我们也经过很多很多的其他经验，而且也实际上去体验的，可是我们又回到粒子的形式。好，所以我用 Lucy 的电影来解释哈，其实如果是回到我们昨天上课的那个意识单位呢，它比光速还要快，它可以从过去、现在、未来当中呢穿梭，随时可以一进一出的话，那么 Lucy 它在身体转化之后，其实是从粒子慢慢变成波的形式。好，我觉得这个了解的话，可能会比较帮助我们去了解赛斯所谈的内在感官到底在谈些什么东西。一口气讲了40几分钟，那今天上课的内容应该没有办法如进度的把第37节讲完，那没关系，我想我们既然是每天在上课，一天一点一天一点，那慢慢建立一些观念，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如果今天大家真的可以把我这个思维方式，不管它是开玩笑也好，不管是我个人的想象也好，至少这是一个可以参考的点。波跟粒子就是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就是有意识的自己跟潜意识无意识的自己，就是我们刚提到的内在感官跟外在感官。好，如果用这种方式去思考的话，那么各位，我们再重新看赛斯资料的话，我们会有一个不同的体验，而且呢，我们对人生的那些恐惧那些抓取，我们就不会那么执着了，那我们的观念可以更加的自由，因为只要我们是处在波的形式的话，那么波的形式就可以接收到大量的资讯。为什么脑力激荡术好？为什么叫做激荡呢？因为它在激荡的状况，它是处在一个我们刚提到的，几乎是把自己的固体的部分呢，把它放松成一个波形的状态。好，我觉得你用这种方式去理解什么是想象力，什么是多次元的概念，甚至生跟死是怎么回事。好，为什么我们不需要担心死亡，为什么我们只要在自发性的状态就好了。好，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可以参考的。好，不管这个是不是只是我个人的一种想象，到目前为止我似乎没有看到有人是用这种方式在诠释了。好，不过我一直是觉得是这种方式。那我今天呢列了这个道瑞资料的203跟204，有机会的话各位也可以在当落下头，好，去当落下来参考看看。好，那也感谢陈湘怡老师帮我们朗读。好，是因为203节蛮长的，所以我只能在其中呢大概剪了15分钟，然后呢204节呢我大概剪了5-6分钟，因为我不想耽误太多大家的时间，我再把这个内容放在今天的上课内容后面，只是个剪辑，只是把我要的资料把它剪进来，变成今天课程内容的参考。如果你要听全部的资料的话，我相信在其他网络上也都可以听得到了啦。好，不过呢你如果不想再去找的话，今天的download是有这两个内容可以供大家参考的。好，好，那我们回到了第36节后面一点点，我们把后面这一点结束掉好了，然后呢在下个星期我们来好好讨论一下第三内在感官跟第四内在感官。其实第三内在感官必然会引起第四内在感官的结果，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从过去现在未来当中呢跳开来了，好，那么你当然就知道一个观念当它有了之后，它立刻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嘛， 这就是所谓的观念的感官嘛，它落入了我们的物质实相，那经过物质实相的这个阶段，只是把它萌芽出来，把它体验回来，而这样的一个过程，它其实就是波跟粒子之间的转换。好，那今天的内容是在讲，在一定程度上，深度出神状态总是缺乏涉及的保护，也就是从粒子当中呢，就直接完完全全变成波的形式。他说，在我的层面，众多的施教者或者是尝试施教的人，就是老师们，是利用这样的方式，就是对方呢已经没有自我了，那对方出神之后呢，他对粒子的抓取是没有了，他处在一个波形状态。那么处在波形状态的话呢，他说这些在上一层的老师，如果他要教你什么的话，他就直接在那个地方教了。各位记得昨天还是前天吧，不是有提到前天啦，前天提到真他们去找英国的亨利爱德华兹，也就是一个通灵者嘛，找两个鬼，两个没有物质身体的灵体，来帮助他们。那赛斯是同意的。那赛斯为什么同意呢？其实这种教导方式就像这里所提到的，人在出神状态的时候自我比较缺少保护，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很多老师或像爱德华兹所找出来的这个高灵呢，他们是利用这样的状态之下呢，来用超意识的方式理顺真的思维方式。所以这种教法很多，只是我们自己并不知道，甚至我们在做梦当中，我们也可能在这种方式之下被其他的老师所教导。如果各位你去看早期课或者是在后期课也很多，他们常常提到一种状况，就是你其实在睡梦当中呢一样有老师在教你。好，那最有趣的是苏华金斯写的书，他说有的时候呢他们在出体状态会呼朋引伴，比如说我现在在美国，那有很多人可能在洛杉矶的其他角落，或者是有些朋友在台湾，那我一出体以后呢，你们都在睡觉对不对，我一个一个去把你们叫起来，那我们在空中相见，不是电台的空中相见，是我们在空中开读书会，是在波的形式之下，我们在讨论赛事资料。这就是在一种深度出神状态或睡眠状态的时候呢，是可以以波的方式来进行教导的。那亨利爱德华兹的教法就是这样，他是找适合你频率的人，然后呢在超意识的层面理顺我们的一些想法，理顺我们的一些观念。好，那赛斯提到说对于出神状态的人格是有好处的，所以为什么他赞成呢？为什么他赞成爱德华兹？他自己不就是个老师吗？而且说不定他的位阶还更高啊，他为什么会赞成爱德华兹找那个死亡地带的高灵来教真跟罗呢？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越接近物质世界的灵体呢，其实我们会越熟悉，就越接近的我们学的会比较容易一点。像有的时候很多朋友在提到说，查老师你的教的这个赛斯啊，有时候我比较难理解，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直以学习的角度在往前走嘛，但有些老师呢，他可能用的方式是一个物质现象的赛斯方式嘛，他不跟你谈其他的部分，不跟你谈你不理解的那个多次元的部分，他只跟你谈怎么改善你的生活，那你听起来就会觉得哇好受用这个对我帮助很大，可是这个帮助只能在粒子的形式嘛，只能在眼前的形式，可是眼前的形式它产生的效果很快，而且接受度很高，但是问题是不是一个终究的方式。为什么？因为只是一个聚剑华，只是一个外丹功，只是表面上的敷药。我记得有一个很棒的老师，他在提到说 你学赛斯新华哈，不要只是贴 Salon Pass 哈，贴 Salon Pass 是不太会有用的，因为真正来讲呢，是我们的心态、我们的情绪的频率在创造我们的外在现象嘛。就好像我在前面上课的内容提到的，我的朋友的那个问题哈，真这一辈子好，他就是处在某种频率状态嘛，那他处在那个频率状态。没有错了，他有些事情是后来他已经理解了，可是他却没有办法把他的频率状态做太大的移动。好，就好像我提到说，哎呀，我的语言在来的时候我没有去要这一份能力。好，那所以不是我有没有自信的问题，而是我在操作上好，我的确是会有比较大的困难。好，比如说我明明知道这个字怎么念啦，可是在我念的时候我就不轮转啦。好，没练邓台湾话不轮转，不轮转就是我明知道这样念，可是我就念不出来啊。各位，你知道像你要德州人去念纽约腔的英文就是念不出来嘛。在美国你听那个口音你大概就知道，哦，这是从德州来的，这是纽约来的，这是纽约客，这是德州的这个人。生活在那个地区的人啊，同样是讲美国话，可能外面的人听不懂啊，好，可是你如果在美国久的人，你会知道说你是从哪个地区来的啊，这是纽约腔，这是德州腔啊，这是这个南部腔啊，这是美国比如说某个族裔的腔，这是西班牙腔的英文，这是黑人腔的英文。我没有任何歧视的味道，我只是说在某一种状态之下哈，即便是我们牙医，甚至牙医的家庭从小从美国长大的，可是你居住在哪个地方，你就会带着那个腔调的英语嘛。从英国来的同样是讲英语，可是英国腔的英语跟美国腔的英语是很不同的，非常非常不同的，才有什么KK 音标、万国音标这样的一个差别嘛。就不讲音标啦，连用字的方式，连口音就很大的不同嘛。我们同样是中国人，可是台湾在讲的国语或者是普通话跟中国大陆国内所讲的普通话其实一听就听出来了。好，你稍微敏感的话，你从他的发音方式你就知道，哦，你从台湾来的，哦，你从哪个地方来的，你这是北京腔啊，这是广州来的，这是哪个地方来的，好，上海腔，好，我在常常在开玩笑说，哎呀，我的牙刷来找我了，雅叔，雅叔，雅叔就是叔叔的意思啦。那中国那边我们叫阿姨，他们叫姨姨啦，好，跟姨姨台湾人是不懂了什么叫姨啊。好，那你如果看很多赛事资料或者是道瑞资料呢，如果这是国内的朋友欢的话，他们用的那种帮助的方式呢，他不是用帮助，好，他是用说明。那说明跟帮助对在台湾的朋友来讲的话，他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你可以用说明来说明帮助，说明跟帮助不一样啊，说明就是说明啊，帮助是帮助啊。可是国内的中国大陆那边的人啊，你常常发现他在道瑞资料当中他用的是说明，可是如果你把它改成帮助会比较好。那有很多早期客如果是国内欢的话，他会用行为，他们认为行为比较对，可是对我来讲我全部把它改成行动。对我来讲我行动练得比较顺了，在台湾的话你可能会说，哦，这是通信行，好，然后可能在其他地方叫做什么移动，什么移动之类的，在台湾一定不能理解为什么叫移动，什么叫中国移动，你就干脆讲电信公司就好了啊，为什么叫移动呢？好，但是因为你处的地点不同，我们接受的信息方式是不一样的，连口音都不一样，同样是美国的话口音是不一样的，一听就知道了。好，我们回到课程，这里提到说潜意识真的是可以在出神状态中学习，然而呢，潜意识的知识最终还是必须要转移到人格的意识上。好， 爱德华兹可能在超意识的层面教真，可是还是要变成真，在有意识的人格，在粒子的层面当中呢，能够具有这样的概念。好，他说其他的这种方式的转移，比我的芳华发生在稍后的时间当中，通常在你们层面的人格死亡之后的这个中间的层面。好，这里赛斯是提到一种方法是在出神状态的时候被教导，一种呢是像赛斯一样呢，就直接透过一个人格类似像机筒那样的状态来传递资料，那对方也还多少有意思是知道这个信息的内容。这两种都可以，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死亡之后，在死亡之后的那个中阴层当中呢去学习跟教导。那赛斯说呢，我比较喜欢用我自己的方式啦，在这种方式当中知识的吸收是最直接的，而且最立即的，好，那对人格的贡献也是最积极最大的。这种方式对赛斯的教导来讲的话是比较偏好的，那有些人是比较偏好类似像比较传赛斯资料的话，他一进来就直接把你踢出去了，好，就直接变成完全由他们说话了。我相信很多的通灵方式大概都是属于这里说的第一种，而不是赛斯说的第二种。好，那第三种我们要死亡之后才知道了。那罗就问他说，那你们层面的那些老师们他们怎么认为你的芳华？赛斯说呢，其他人正在观看着，在注视着我这种芳华。好，那有一些友好的不同意见，婚气的意见，你们所谓的交易工作者都在这里，就是他们那一层的人全部都想要交物质实相的人，而且都是在潜意识当中交的。所以各位，你如果想要得到灵异的信息啊，通灵资料本来就很多啊，因为他们那一阶层的，像道瑞那个阶层的，或者是死亡地带的，不管哪一个阶层啊，他们总是希望借着教别人来看看这样的结果是什么，比我们更好了。我们说一句话叫做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我们觉得说教别人的话我们自己好像是高高在上，可是他们不是，他们在教别人的话，他们一直在看对方的反应，那从对方的反应当中去理解他的这个概念的状况是好还是不好，或必须要怎么去纠正。这里提到说呢，他说有时我很担心我们会变得太关注于我们使用的方法到底是哪一种比较好。对赛斯来讲，他说我更倾向一个积极的相当有警觉个性的学生，而不是一个被动的接收的填鸭式的传输知识的深度出神的主体。我感兴趣于灵活的给予跟获取。好，这里就说明了为什么赛斯要透过真来传递赛斯资料，为什么不像很多别人呢，就直接骗进来，就直接根本也没有需要透过真的接收状态怎么样，或者是他的拒绝或接受的程度怎样。好，那从这一点的话，我也可以从这一点来回答我这台中的朋友问我那个问题。他说呢，真牛脾气，真对赛斯资料没有认同。基本上如果没有认同，赛斯资料一个字都传不进来，这样了解吗？好，因为这里提到他的传输方式就根本不是一个被动的，也不是填鸭式的，而是呢灵活的给予跟获取。换言之，就是只有鲁伯接受的时候，赛斯资料才会进得来，如果鲁伯不接受，赛斯资料是进不来。那么如果是这种状况的话，那么这位老师引导者说真是因为牛脾气，真是因为不认同赛斯，所以才会这么惨，这种说法是绝对的扭曲的，不合情的。好，因为赛斯资料以赛斯的教导的方式，他有兴趣的是灵活的给予跟获取。换言之，就是如果这个信息鲁伯不能接受，他也传不进来。在36节，他不是提到一个例子吗？好，他把那个马克 好，麦克唐纳，比尔麦克唐纳要来的信息弄错了吗？好，是因为他个人有问题嘛，所以就传错了。一传错的时候，就出很多的笑话出来，也就是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个问题。所以这里所提到的，除非真完完全全接受赛事的想法，不然赛事资料是传不过来的。好，所以这里并没有牛脾气，也没有不信任赛事的这种说法。好，可能在有意识的自己，或者是在管他的生活当中，他多少有一点磨磨蹭蹭的，但是基本上是不太会对赛事的资料是不信任这种现象的。只是呢，牵涉到的问题是一个频率问题，你是某一种频率状态，你可能希尔是怎么样把自己的粒子形式变成坡的形式，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我们需要注意的。这里提到说，鲁伯处在一个恍惚状态下，但所有的接通都是打开的。在深度恍惚状态下呢，意识的外层状态是完全关闭的，知识强行被倒入想象的食道。我对这样的方法是不感到热衷的。以你们的术语来说，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很慢，但效果是比较持久的。也就是他用的方法是中药中医的方式啦。那一般高龄在指导学生，他们用的方式是西医的方式，是手势式的。这里赛斯还提到，除了我们这两种方法之外，还有其他的方法，但他们的重要性更低，一般来讲更不可靠。我们总有一天必须要进行检查。对赛斯来讲，他说，我骄傲于我的同事们，我希望能够透过你们能够通过这个考试。所以赛斯在教学生，学生好不好等于是他能不能通过考试，或者是他的学生必须要通过他的方法变成他的考试是及格的。不管是学生通过也好，他自己通过也好，这个都是考试。他说，我的方法确实涉及一些极有可能的扭曲，像今天的扭曲就是嘛，以及学生积极合作的可能性，但这对我来讲是一个挑战而不是一种伤害。所以他比较想用他自己的方式，而不是那种强灌式的方式。他说，我猜想呢，因为今天的小灾难，我自己可能会遭受到几个笑话的冲击而已。他回去皮痒了，他的朋友们会好好的取笑他一番。各位有没有觉得很好玩？像赛斯这样的高龄，然后呢，他的学生出问题了，他还是在担心回去以后会被笑惨了。罗问他说，好吧，在这个层面上并没有多少人对深层恍惚状态进行研究，不是这样吗？赛斯说，有很多比你想象的多得多。这里的问题是，这时的人格几乎没有任何防卫，是开放给任何想进来的人格片段。如果我们前面的交易工作者没有小心翼翼防患的话，某些特殊的用途之外，其实我并没有赞成这样做。刚提过，当回到一个坡的状态，那其实如果你要教对方的话，对方的防御性也比较少了，好处跟坏事都有。这里赛斯提到说，我也不同意把人格变得如此彻底习惯于免除他的伪装模式会有什么好处。免除伪装模式就是从观念当中脱出嘛，从时间当中跳开来，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应该没有。为什么？因为他在这种物质的现象当中，他去体验物质的事情才会很专注嘛。好，这里提到说，认识到伪装模式是什么是必要的，并且要辨识出操控模式是为了什么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并在你们的层面上仍然必须要对它进行操控，而操控的有效性是极为重要的。这就是大卫资料当中一再提到的，你们想要脱离轮回，你们想要脱离这个世界，你们不要再来物质世界轮回，你们觉得这个地方像火坑很苦，可是 你们来物质世界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是学对物质现象的操作吗？你们要的是这一方面的操作的能力，所以你们来这里学物质实相的操作。但是如果今天把你的物质的这个操作方式全部都移掉了，你突然间发现呢自己可以处在波形的状态，可以处理所有的事情的话，你们就失去了对物质实相操作的这种实际上练习的机会，等于把你学习的机会剥夺掉啊。所以这里赛斯才提到，你怎么去操作物质世界，怎么去操作这个物质模式是很重要的，而且你必须要自己进行操作。我们的困难必须要我们自己来操作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透过我们创造出来的问题丢到了人世间，我们用这样的困难来让我们学到怎么去操作物质现象。那操作物质现象对每个来到物质世界的人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够说直接把它剥夺掉，不只是高龄不能剥夺它了，包括我们自己也不能剥夺。那换言之就是我提到的，如果对方没有来请教你的话，你最好还是尊重对方，不然的话就有点像侵犯的这个行为，是你想要教对方，而不是对方需要你的教导。那对方如果可以自己学习的话是最好的。好，那如果对方能够自己学习的话，他会从失败当中呢会学到很多的经验。有一个朋友问我说，难道你的孩子如果明明知道他这样做会错，你会让他做错吗？对我来讲的话，我会的。因为一开始的错误往往是很小的，好，因为他在错的时候，他从错误当中他会学到他的经验。像我的孩子，好，有一次他在找人家来修水电，然后我明知道如果找中国人的话大概两三百块就解决了，结果他花了好几千块了。可是再怎么样的话，他花了那些钱之后，他很快就发现他被贵了，然后他以后呢比我更苛啊。好，他知道怎么去操作，他知道怎么去比价了，因为他失败过一次，他了解到这个操作方式不好，他才有机会去学习嘛。所以我们要把每个个体的学习的权利交还给对方，因为是他创造这个局面。当然善意的一些提供资讯让他去参考是绝对必要的，好，但不是不给资料，也不是操作对方把所有的责任往自己身上挪，我想这都不对。赛斯在这里说，来自伪装模式自由的短暂跟表面的感知，经常会导致于主体或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进入一种来自于他的虚假的自由的感知，并且会引起自我应该保持约束的缺乏。我们的方法不涉及这样的危险的领域，换言之就是赛斯比较把对方的状态呢变成他是主动的，他能够自己完全自己控制，这样的效果比较慢，但是好处比较多了哈。所以到这里为止呢，赛斯今天的课程就差不多了。他说除非你有更多的问题，那不然的话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课程。罗也问一个问题，他说我想知道那些进入深层出神状态的人都是谁，我们是不是认识他们？甚至说你们不认识的，就我所知你们是不认识的。罗在问呢，他们不能在睡眠中进行这种状态吗？甚至说这和我所指的不是同一件事情，我将在以后讨论。我宁愿首先为你提供更多的内在感官的信息，因为它会使你其他的部分更加的清晰。好，那甚至说在结束之前，我想用观念模式的经历说明第三内在感官的重要性。第三内在感官包括了你们叫做感受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东西，这就是第三内在感官。第三内在感官是可以感受过去、现在、未来，换言之就是回到意识单位的那种状态，就是不受时间的控制。不受时间的控制就是当我们一个观念丢到了物质的盒子里面，我们就直接知道它的结果， 当然啦，因为如果你不是在盒子里面，你当然知道结果嘛，这就是所谓的第三内在感官啦，是波形的感官啦，是能够让内在自我和存有们直接经历观念的模式，并因此从联系的因果关系限制当中解脱出来的感官。所以第三内在感官跟第四内在感官的观念的感官、概念的感官其实是因果关系，是当第三内在感官开发出来，第四内在感官当然也就开发出来嘛。好，因为它是必然的结果，它是从联系的因果关系当中解脱出来的感官。好，到这里呢，算是就是说，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们今天的课程就结束了，随你的便哈。那罗解释呢，他们在11点36分真解离如常，整个课程就结束了哈。那真说呢，整个晚上呢，赛斯都试图说出以上的这一段话。那真现在是累了，所以告诉赛斯，今天晚上就到这里。最后赛斯只说下面一点点的概念，他说你们没有可能诱导我把你呢把整个观念直接就吞下去，也就是说你们也不要想说在一瞬之间呢我就把我所有知道的东西直接把你理顺的直接灌输给你了。他已经讲过嘛，他不是那种概念的人嘛齁。所以呢他说呢，你完全不知道我会尽我所有的可能去吸引你把所有的资料呢塞给你们，这是没有错，但不可能一次都给你了。所以你从这一点当中去思考齁，我们想要帮助我们的那些高龄们啊，我们的内在自己啊，像赛斯这一类型的人啊，像道瑞这样这些高龄们啊，他们其实是有非常大的渴望，非常大的动机，他们想尽所有的办法齁，想要把所有资料呢直接就塞给我们齁。但是赛斯比较理智，他知道要喂我们的话齁，他必须要一口一口慢慢喂。所以他说你们没有办法诱惑我直接就把所有资料全部塞给你了。他说这样说虽然有点夸张啊，但是我那些热心的同行们啊，就是那个阶层的老师们啊，他们经常成为这个诱惑的受害者，他们一次就把很多资料很多观念直接就丢给这个接受者。好，特别是呢当他们离开他们无能为力在坚持下去的学生的时候，好，这个学生已经吸收不了了，但是他们还是要继续的灌下去，他们也不知道学生是不行的。甚至说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下去齁，你们这两个嘟嘟熊们齁，我祝你们有一个美好的快乐的晚上和不扭曲的晚上，因为这一节课是有很多扭曲嘛。罗说晚上好赛斯，11点38分结束哈。那也谢谢各位坚持下去，感谢各位能够继续坚持下去，让我们今天的童话故事哈，神话故事能够把今天的课直接就上完了。那其实我今天本来计划是上37节，所以我准备了道瑞资料的第203跟204节，不过先看或后看其实是多一样的。现在重点是在于在34节当中，他其实赛斯也有提到流体流动的观念齁。我把这一段念给大家听，这是第37节。没有可以装在盒子里面的概念，我们所关注的陪伴你们伪装世界而流动的实相，形成你们用来创造建构的材料。所以我们是处在一个流动的实相当中，而这些概念呢，它是没有可以装在盒子里面的概念，就盒子就是我们的物质实相的盒子了哈，但是却可以形成我们可以用来当创造建构的材料。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到这里为止，感谢大家的支持。好，也祝福大家有愉快的一整天。以下的部分呢，我是把两节的课程好分别的放到今天课程的后头， 第一段是大卫资料203节，大概15分钟左右。第二段是大卫资料第204节，是大概5-6分钟左右。虽然长了一点，但是呢，各位可以参考。如果你要听整段的录音的话，你回到我们的总表，在当落下面，在今天的课程下头哈，肉热上菜的那一个栏位也可以，或者是礼拜一的这个栏位当中，你也可以找到203跟204的大卫资料。谢谢大家，我现在就当 DJ 把资料放在这个地方，谢谢大家。
第203篇，达瑞说，你使用的结构这个词就是你的答案，你不断提及波形结构，这就是区别。结构意味着那些东西都被保持在一起，这里是粒子基础的现实世界，你们的耳朵、眼睛、手，所有物质身体的感官都被导向粒子，这就是你们如何运作的。在大宇宙中，我们没有身体，没有物质层中的感官，不能闻、尝、听、看，而这就是让你们感到困惑的地方，因为你们很难理解任何事物都可以在没有粒子或结构的状态下存在。只有通过粒子才是唯一能让你拥有结构的方法。这也是为什么进入身体体验你们的感官是如此的吸引我们，可以说它确实是最迷人的。你看，一旦我们进入身体，所有的一切就马上被感受到了。我们能感到心跳，感到消化系统的工作，感到身体的冷热，和使用手碰触椅背及感受它的纹理。我们能够看到阳光与月光，能够看到这里的一切。我们能够听到电脑的嗡嗡声，可以品尝水和食物。你们完全不知道，对以前从未经历过这些的我们来讲，是多么的有趣。同理，这也是为什么还有很多人期待没有身体的存在体验。想象一下，那是多么独特。在这个过程中，你仅仅携带着所谓的思想进入大宇宙，除了你自己，那什么也没有。所以你看，从我们的角度，当我们说你们从来没有在这个星球上体验过波的时候，我们所指的是宇宙波。但对你们来讲，你们还可以使用这个术语 nothing 无物，因为你们只通过粒子现实运作，那里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你们去看、去与之工作的，因为那才是最迷人的。这也是为什么当初你们进入身体时是如此的兴奋，因为使用你们称之的限制，就能够获得让你们迫不及待想去经历的绝对迷人的体验。你看，当你从另一个角度看待事物时，这就会完全不同。当事物不匹配或不适合在一起时，你不能说，好吧，它是这样的，是那样的。我们使用波或如同波一样这一类描述，是因为你们能在你们的仪器上检测到看起来像海浪一样的东西。这很好，因为这就是你们来到物质层所做的事，学习物质层。这也是为什么你们会来到这里。我知道你们来了太长时间，已对此感到厌倦，但事实就是这样。现在这场重生 已经在1980年代发生过了，这是我赛斯的设置。那些经历这个过程的人曾尝试重生却没有成功，我们可不想要只有少数几个人的重生。你们的波形概念是基于磁性的基础之上的，宇宙可不使用磁性，即使你们的身体、细胞、血液等也是以磁性为基础的。如果你把一块铁放在左边的衣服口袋中，过段时间后就会发现铁会被磁化。宇宙波正进入你们的星球，这个资讯不是新的，早在50到60年代就已经知道了。虽然你们没有办法检测它，但你们的身体正在改变频率，根据你们想知道的渴望，想了解物质层与非物质层的渴望，有的身体比其他的身体改变得更快。然而你越了解物质层，也就越能开始了解非物质层，你将开始看到物质层的透明。一旦你开始看到物质层的透明，就能够移动入另一个觉知状态，接着你的身体就会遵循你让它做的事情，然后身体就会开始获取来自宇宙的波，因为那些要离开、不再想体验物质层的人需要某种不令人感到痛苦的转型方式。因此在重生来临之前，他们需要经历那些体验。所以你看，这里发生的事，让我们这样讲，当你进入那种知晓的状态中时，你就需要与某些东西工作了。这并不意味着你将踏出物质层，你还是待在物质层里面。你看，你们能够出去的唯一方式，或从任何一个事物中出去的方式，就是先深深地进入它，然后才能进入另一边，没有其他的办法。当你是如此深入地进入物质层，知晓物质层到底是怎么回事，能够完全地、完整地理解它了，这时才是你开始转变的时候，因为你开始看到物质层的透明度。正如我们曾讲过无数次的，你就是一整场游戏，这个剧场是你的，你与其他个体在你的演员阵容中一起扮演合作，但是这都将由你来导演它。你为他们写材料，坐在剧场中当观众观看，同时也参与这场戏。然后直到那一天的到来，当你在你之内完完全全确定，你知晓这是一场戏，知晓你在戏中的扮演时，就是你开始往前迈进的时候。来自宇宙的波能够帮助那些人转变，但他们不会消失，他们会待在物质层，因为这才是真正的享受开始的时候。达瑞说，不，你没有选错话题，你所陈述的事实非常正确，内容很接近那些你们还没有办法了解的事情。你们的眼睛与仪器都基于这个物质层星球的例子。你看，你不能用物质眼睛看到眼前的震动，是因为那些震动已经被调谐入你们的物质层了。我肯定你们被告知过很多次，一切皆有震动，即使是你们的墙、家具等等。你们说，哦，那都是固体。不，一切都是震动， 每一样东西都有振动速率。当物质身体的感官和那些与你们一起工作的振动调谐后，你们就感觉不到振动的存在了。还有关于提升这个词，很抱歉地告诉你，没有这回事，没有所谓的提升，但有一个持续的进化过程，不仅在你们的星球上，其他星球存在和其他每一个现实世界都有，那儿总有改变的发生，但改变一切的振动速率不会提升它，没有这样的事。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提升这件事成为你们当中最了不得的概念。那些在进化中了解物质层是怎么回事的人是不会提升的，他们的双脚可会牢牢地站在这个星球上，因为那才是你们来到这里的目的。地球不会提升，地球将改变，这个星球将继续移动。当地球的振动与轨道内的振动不相容时，它就将移动入另一个轨道。但那时，一旦这个星球找到一个相容的轨道，就会立即把自己锁入那里。于是，你们就会有另一个星球存在。这与所谓的灵性、提升等类似的东西没有任何关系。也许这会让他们感到震惊。如果他们知道你们的物质存在仅仅是星球和简单的一个物理原则的话，这就是全部，正如你们的科学所证明的那样。如刚才所讲，它是宇宙时间，就好像那个往下滚的雪球，当一个东西改变后，另一个东西就改变了，接着下一个东西也会改变，下下个东西也跟着改变，所以那个原本待在山顶的小石头滚到山下后会变成一个大雪球。可以说这就是你们的星球正在做的事情。你们的星球不会变大，不会提升或做其他那些事情，但它的振动会改变。这个星球的振动在改变，这个星球上的你们也在改变你们的振动。如果你们不相容这个轨道的话，就会去下一个轨道。不管哪个轨道能相容你们的进化，只要能相容就是。你无法看向过去，也无法看向未来，因为真的，如果你能看的话，他们都是未知的。当你们对现实世界的概念改变时，你们的过去与未来也就改变了。所以那个你唯一能把它放在手心里的东西就是今天，这就是所有你所拥有的。今天是永恒的，你们没有觉知到这一点，今天就是你的当下，这是你唯一能够存在的地方，就在这里。现在在这个物质身体中，你在这里，因为你想来到这里，因为你来到这里是为了探索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去找出这一切幻想的美妙吧，让自己非常非常了解物质层，然后你就能够看出它是非常透明的。要知道，这样你才能够移动到别的地方。但那不是指出体，不是指冥想，或成为灵性，或等着提升等等。那是指活在当下，但这却是人们非常不愿听到的一句话，他们总是忽略它。这是我的人际关系 这件事正在发生，那件事正在发生，还有其他的事情正在发生，那就去找出为什么他们会发生吧。这就是你可用来探索的一天，你拥有的唯一东西。你们不会逃出物质层，因为那本是你们渴望进入的地方。现在当重生来临时，如果你不想再体验物质层了，那你还想做什么呢？你想要没有身体的进化吗？或者想完全的、彻底的毁灭呢？就好像一个生了15年病的个体，15年来，他每天都要面对死亡。最后，当死亡的时间到来时，他是知道的，因为他在与生存战斗。而这也是你们应该做的，为你的存在而战，为知晓你的存在而战，去探索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在探索中，你就能以任何想要的方式继续你的进化。没人能告诉你该怎么做，该如何做，没有人能够控制你。在达瑞群组或其他任何群组中，没有任何一个成员能够控制你的存在，不可能有任何人，除非你允许自己被牵着鼻子走。第204篇。你们知道你们所知道的，别人也知道他们所知道的，但问题是，对于像现实世界那样流动的东西，你们无法将它固定下来，因为它本身就是异态的。当你的感知视角改变时，它就会改变，全部都会改变。现在，由于你们被拉入一个粒子现实，所以就很难想象异态现实。你们认为一切都是绝对、完全、完整的固体，你们在这种固体的前提下运作，但对于那些在其他形式的现实世界中运作的个体，那都是异态的，不会如此结构化。所以，如果你们没有紧紧地束缚你们的全息结构，就能允许物质身体自己做出改变。你看，你们是无法叙述的，换句话说，他们进入一个传导者身体，想向你们证明你们不受限制，然后他们突然让这个身体长到7英尺高，却把大家从椅子上吓得跳了起来。无论怎样，这能向你们展示你们自己是如何不受约束的。如果你们知道自己是无限的话，那个进入这个传导者物质身体的存在，知晓它是无限的，知晓身体不受限制，知晓身体能长到7英尺高，然后再让身体回到正常大小，不受到任何损害。但这是知晓，所以你该如何具体的去解释这种所谓的现象呢？作为一个个体，一个现实就只是一个现实。每个人要知道那儿没有伟大，也没有渺小，每个人都拥有所有的这些能力，只是对这些能力的探索使你变得不同。好了，这个问题回答的如何？这样说，很好，谢谢你们。 最后一个问题是前一个问题的继续。赛斯曾对一些非技术听众描述过议事单位，我正在考虑一种更为正式的文献，遵循严格的逻辑与推论，也就是说，它将不再有解释的问题。每个人类都可以根据这本文献学习，成为老师。这一切已在目前的大学教材中实施过了。达瑞说，当赛斯提及议事单位时，他是在那个与你们工作的特定现象下进行描述的，他是针对那个听众进行解释的，这很好。但一个议事单位与一个现实世界完全不同，议事单位是处于物质结构中的，所以再一次我们能够讲述物质层面的东西，但要用术语详细解释一个现实世界，这就将完全不同。现在我能够，如果你们有足够的文字能让我来解释有关现实世界的一切，我当然可以解释，可惜你们还没有那些能够解释的文字，你们的语言范围实在是太狭窄了。这也是为什么有时你会发现我们磨磨蹭蹭的，无法找到能够描述的词语。如果你试图详细解释一种极度流动抽象的概念，这是不可能使用你们现今的语言描述出来的。现在，让我们告诉你们一件非常非常简单的事情，你们可以尝试看看。它非常简单，非常容易，能够允许你们看到你们现实世界所示的样子。你可以找个瀑布 waterfall 或任何一个有水往下流的地方，站在前面观察水流。你在脑海中观想一个小小的正方形盒子，再把这个小方盒的画面放到水流的最上方，然后顺着水流往下移动。你会发现这个过程很难维持住小方盒的画面。 OK， 你丢失了你的小方盒画面，然后再重新观想你的小盒子，你把它放到任意你所选取的流水区域中，继续顺着水流往下观想。 OK，你又再一次丢失了它，不断继续，直到你能把头脑中想象的小盒子画面顺着水流上方移动到水流下方。当你能做到这一点后，再转过头看看周围的世界，然后你就能以我们看待你们世界的方式看待你们的世界。若你找不到瀑布，也可以下雪的时候在雪中尝试观看不断降下的雪花，看它们不断的落下，不断的落下。或者你也可以把水龙头打开，或观看洗澡莲蓬头中流下的水等等，那是一种移动，让你自己锁入或跟随一个水滴，然后再转过头看看你们的世界，这样你就能看到我们所见到的你们的世界，也就是你们世界真实的样子。身体的感知将令你们感到惊讶，你将不断地创造出让你体验的流动画面。 这样说，那大概会吓坏很多人。达瑞说，还好，还好，但那不会伤害他们，只要他们的眼睛开始聚焦，头脑开始为他们展示固体画面时，他们就不会有事。这不但不会伤害他们，还是一个极好的学习课程。